欢迎来到电影不好看，一定是我难搞。本集是咒的下集，
那我来继续讨论，就是大爆雷影评。
哦，我今天早上跟那个就是阎罗王，罗王他讲说，就我早上在跟他讨论咒这部片子，然后呢，他就讲说。就是到底为什么会对名字这么有执念，然后我就说对啊，不是去改个名字就好了。
其实我说我要讲说这是就它就是一个变形啊。对。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不能在
山上叫人家名。
就包含在一些很阴的地方你也不能直呼别人的全名。对。在一些道教法书上也讲说啊，一定会讲说你是什么名字啊，就报上名啊，那好坏的事情都会让你知道，所以他才会执念的，就是说有一个名的部分。但是我觉得这也很容易把一个人的自我暗示也带进去。
什么意思？
直接告诉大家就是说，因为其实这部电影有很多的所谓自我暗示，自我暗示的部分就是说，他会告诉你说啊，你有没有看到画面上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你有没有？
对，
然后你要跟我说，
我重复这个咒语。这样子说，
对对，而且他有很多这样的画面，就是他会直接在电影上打上咒文、咒语、手势这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就是不停在暗示观众，就是说，你要跟我做，
请你跟我这样做，
对，然后他一开始讲说就是一个福分等等的，殊不知道他其实是要散布恶意，这样
没错。
那所以其实他就中间有一段还要你讲自己的名字，我不知道客人有没有注意到，
哎，有吗？
有
哪一段啊？
因为其实我没有，我就说我很多地方我没看画面嘛，所以他，所以我是用耳朵听的，所以我会特别清楚。就是说他有一个地方这样说，接下来你要讲你的名字，里面的主角有讲这句话
哦。可能我不知道，我对那个有画面指引的时候比较有感觉。他如果对着我讲的话，我好像有时候会飘掉。
对，但是因为我只有用耳朵听，所以我就会对于台词的部分我记得是很清楚的，那所以他其实就有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刚才是说因为今天是大爆雷影评，所以我们详细的讲一下这整部电影的起承转合，就是他的三幕。他第一幕的话就是就像柯讲的，就是小女孩跟妈妈回家，然后后来就发生了一连串怪事，然后第二幕的部分就是说发生一连串怪事之后，妈妈救这女儿，因此就请了很多人帮忙，然后因为她也害怕女儿被带走，因为妈妈之前是把女儿送给育幼院的，因为她觉得说女儿待在身边是不好的，后来她觉得自己没问题，然后也觉得这些不幸也远离她了，因此她想把女儿带回来，但是后来发现就又种种问题，因此她社会局要把女儿带走，她就觉得说女儿不能被带走，因此他又带着女儿浪迹天涯。然后第三幕的话就是说，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救女儿了，然后过去所做的触犯禁忌的事情也一一被揭开，那因此呢他就觉得说他不行，他要救女儿，因此他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是散布这些业障给所有的观众们。
没错，所以所有看电影的人都被诅咒了。
对，所以呢，所以我才会讲说这是一部恶意满满的电影。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爆雷一二三幕。但是其实我觉得里面有很多我觉得应该要抓出来讨论的部分，
比方说
主角的家里面本身出现了一些很不合逻辑的东西。
哪里？什么东西？
好，我们就依序盘点。
直大不合理。
第一个我觉得他的问题来自于，就是说他那个小朋友再带回来之后，然后就是逐渐的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发生了。然后呢就后来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卖房子，是不是？然后房子怎么出现在他家？
没有啊，那不是他家，那是他老家。
哦，他老家。
对，那他后来不是搬到很像公寓的地方。所以他应该是要把老家处理掉。
那他老家上面为什么要设那个神坛？
其实我不知道，因为他这件事情没有交代很细，感觉他好像是他们家可能遇到很，就是那个女孩子不是从山上下来之后，她可能家里出现一大堆有的没有事，然后她家人想要帮她处理掉吧，所以她就请了很多神明来到家里面，因为感觉那个小房间里面就塞满各式各样的神明啊，你不觉得吗？
对，但是我觉得说那个画面，我就觉得什么状况，
因为她没有交代那个地方很细，她就说那个房仲突然出现，然后跟她讲说你们家顶楼的神明可不可以处理一下，
对，
就这样子。
然后就是让我就会觉得 我问号，我那边我看的就是黑人问号。
对啊，的确蛮突然的。
对，然后就包含就是说，因为那一幕小女孩她要看到那个被诅咒的 DV。
嗯嗯嗯。
然后她那时候在处理那个小女孩看到 DV 那一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嗯，为什么她要这样做？
你是说小女孩为什么要拿 DV 吗？
不是不是不是，说因为小女孩一开始她就做一些很惊悚，就是说让小女孩她跳下楼。然后去拿一把刀、嗯、然后刀之后他又走出画面外之后、嗯、你以为小女孩要干嘛了，但是也没有干嘛，就他就是走进了那个装满神桌神像的房间里面，然后开始看那个 DV、嗯、然后就说为什么，
就我觉得那也的确蛮不合理的，他去拿一把刀之后然后勒，
对，然后他就开锁吗？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开锁的话那鬼也很给老因为我有跟我家里讨论这件事情，
用那个刀子去开锁好像也蛮不合理的，就那是菜刀、
啊、
那菜刀那不是什么小刀之类的、啊、就是小刀
是扁钻之类的啊，
对，
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跟我讲家人讲说，因为你知道其实以前有一些电影它就是鬼会直接开门让你进入本来进不了的地方、
对，就是开门快点进来快点进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进去的时候然后他就门又关起来，然后那个锁又锁上了这样子，
嗯嗯，
对，就像学校里有鬼，对对对对对对。那但是这部电影我那边的时候我就看到什么，就是现在在干嘛，我看不懂。
反正那小女孩就因为这样子，然后就出事。
对对对，不就看到那个 DV 了。其实我刚才少讲一个，我在上集少讲一个，这个恐怖梗还有一个来由哦。它其实整个神明的设计其实算是克苏鲁。
什么叫克苏鲁？
克苏鲁是来自于科幻小说。
哦，
它是架空的，就跟其实很像，就是说它也是一个 架空的神明这样子，
嗯，
然后它是来自于霍华德洛夫克拉福特的小说，然后呢克苏鲁这个神明就是说不要问，然后你不能懂你也不会懂，然后你只要 越想要去弄清楚它是什么东西的话你就会发疯，
嗯，了解，
对，所以其实你很像啊，他其实这个神的来由的概念其实就是有点像克苏鲁神话，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克苏鲁的变形，
嗯哼，
对，好，我上集少讲了吼，就这样、
嗯、
然后所以就是说他有很多地方想要吓你，就是变成是说没来由的，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小女孩的部分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是这样，对、哦、然后后面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节，就是说他们献祭那边、
嗯、献祭你是说那个是少女吗？
对，少女献祭。这边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就是说过去六年前他们去了女主角男朋友的老家还有他弟弟的老家，
嗯嗯，
然后呢他们去他老家的时候他们就是家族有一个神秘的法术仪式，然后其实就是跟萨满一样的法术仪式，他们就是拜了一个神明叫做大黑佛母，然后呢他们那个仪式其实就是非常像萨满，因为他们有所谓的恍惚，
嗯嗯嗯，
对，还有童女，好像是尼泊尔还是哪里吧，
对，尼泊尔有那个什么
童女
圣女哦，他们有
对
专门把小女童变成圣女，然后大家都要供奉她，
对，然后所以他是有一个圣女文化存在的，然后所以他的圣女文化其实有一些要交接的部分，但是这边就形成了一个黑人问号，
怎样？
他们后来就是说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一些仪式了，然后就后来他们的亲戚就生气，就想说我们不是跟你讲说你不要乱来吗，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太生气了就把他关在房间里面，就好像说你们不要再参加就是祭拜活动，你们明天早上就回去吧，
嗯嗯嗯，
然后呢这些人就是继续不信邪继续踢踢，然后就破门而出，然后想要跑去那个地道，然后他们不是就上就是往地道跑去嘛，就是说然后他们就看到小女孩就是包着然后还有一个黑羊等等的，就是一个献祭感，对吧，
嗯嗯嗯，
所有的人就在那边就出事了，
嗯嗯嗯，
就帮女主角然后还有男主角们都出事了，那个全身写满符咒的小女孩就起身了，然后还为女主角就是下体流血的女主角喝水，
对，我不知道那边其实拍得很乱耶，就是他后来不是又拍了一大堆什么 DV 掉到地上，然后那个小女孩后来醒来然后喂他们喝水还什么之类的，
喂一个女主角喝水还不知道喝什么东西，我不清楚，就是说以一个祭祀概念来讲我不清楚他到底要让小女孩扮演什么角色，因为他如果是要他
死掉他也没有，
对，献祭就是说像密宗或者是像西藏教就是说我们要活人献祭这样子， 他也不像是活人献祭、嗯、因为小女孩后来也没事，
嗯，然后还莫名其妙跑下山
对，那个是后面的，那个是后面的，
对，
所以他们才会决定就是说要破门进去看有没有其他人、嗯、
就那边我觉得有一点每个人的出发点都不太一样，就那女生可能觉得、啊、会不会有其他小孩子也在受害，然后那男生男朋友当然就觉得哈、啊，那女朋友想要进去那我就去进去，但我后来反而觉得那个动机有一点不够强烈，因为那个男生其实一开始一直觉得他女朋友状况不太好应该要下山，他其实是一个阻止的人，就只是因为女朋友讲的那句话然后他就必须要进去探险，会让我觉得有一点不足，然后反倒是那个最应该发疯的人他一直在讲说哎、欸，要撤退要撤退，
主要的破门那角色并不是因为就是说慈悲心或者是同情心同理心并不是这样子，他破门进去只是说我要排多一点东西，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其实整部片里面有很多就是说他为了要推进然后为了要惊吓而设计的东西，因为其实像这个地方我看不出来这个仪式是为了什么存在的，应该到那个山上的时候应该要有一些后续吧，也没有，然后就形成了就是说好像是为了要把主角们骗上山的感觉，
对啊，
把一个小女孩就是暗示说里面有小孩，所以就是引诱主角们去破门的感觉，一种暗示观众就是说你们要相信就是说他破门是有意义，他们走进去是有意义，但实际上你仔细回想就觉得说、这些动机其实都不成立，
唯一成立的应该就只有那个给小的孩子啊。
哦，对，他是勉强成立的、
啊、
但是我觉得是说也相反的也有点不成立，缘故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有讲说这一个地方是过去现的男主角的家族，然后也等于是说他表弟的也算是家族，所以他们等于是到 一开始到那地方的时候就要叫现场的人为舅公、
嗯、
巫婆，然后你知道家族可能有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好，我问柯，因为我后来问我家人，我家人是说绝对不会这么做，那我问柯，好，你知道你家族有一个就是宗祠，然后可能宗祠里面有一个、okay. 不能开的门，然后呢你会去破坏你家宗祠的门然后为了进去一探究竟吗？你要想说这边都是你亲戚哦，
应该不会啦，
就
我本身是小孩子，我本身是乖孩子，我不是那种给小的孩子，但是我相信一定有，我相信一定有那种 TK 然后呢又觉得就是这些大人到底在搞什么东西的小孩子一定有啊，我真的
是是，对，我觉得是一定是有，但是呢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整体也会偏弱一点，
有时候得不到的就是最好奇啊，就一直好奇心杀死一只猫，
对，所以就会形成了我觉得人物动机就会有一点单薄了，然后就会形成就是说他很执念，但就像柯讲的他进去反而是他讲说哎，回头回头回头回头回头，
对，就让我觉得有一点
门里门外你也不会就跨过一个坑道进去，
对，然后
后
来进去就变死了
对，就变熟了，这很奇怪，应该变成说那个林静伦演的角色应该要叫他可能说哎、欸，走啦走啦走啦，然后他就一直往前这样才对、
嗯、
而不是林静伦的角色一直往前然后他就叫他走啦走啦走，就颠倒过来了，
嗯，
所以其实这边就会形成了就问号，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这种问号部分、啊、
还有嘞，
还有就是他后面再往后走了，整个故事再往后走了嘛，就讲说因为妈妈要带女儿去破除这个诅咒，然后因此找到了阿青师跟阿青嫂，然后阿青师跟阿青嫂就开始进行一些法术，然后命令的女主角就是说你这七天之内你都不能让小孩子吃喝东西，
嗯，
对，其实这也是道教法术的一个变形啊，实话说，因为他其实在画面有拍到黑虎旗，
对啊
对
啊，没有错，
好，然后后来就女主角就破戒了，然后导致阿青师跟阿青嫂就死掉了，
嗯嗯嗯，
那我这边先讲为了解释而出现的行为，阿青师已经用黑狐令旗然后做了一些法术，然后就是说要封印这台 DV 然后不要再让他去祸害别人、嗯、因为他这台 DV 就有点像七夜怪谈或者是克苏鲁文化，就是说你不能知道你不能了解你不能看，
嗯，
就是说你看了之后就会把这个怨念传承下去，然后呢但是他这边呢他已经封印了、哦、然后阿青师已经做了一个法术封印了这台 DV， 然后男主角下一步就把这台 DV 拿走然后把它打开来看，
对，然后还要尝试复原那时候我就想说诶，他不是复原，就是他 就怎么这么多给小的人在那一刻都哎，那里面有什么，就跟李宗瑞的 A 片之类的那种感觉，我一定要看一下。
其实坦白讲，女主角当年，因为其实她在这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就女主角把 DV 拿给两个警察看，然后导致两个警察自杀了。
对，
那一刻就应该把这 DV 给毁了，好不好？
对啊，然后在那里流来流去。虽然我们到后面可以很明白知道说这是女主角她的恶意、啊、就是她就希望说把这些诅咒可以降服给其他人，
可是她六年前已经害死两个人的时候就应该把她砸了、啊、那她后来是不是导致她女儿看到，那为什么她一开始不把这个就砸了？
好问题。
她其实封印在他们家楼上了，但是我就觉得说你封印在你们家楼上是没有丝毫的作用、啊、那一开始就把她砸了就得了，
不知道。总之这就是鬼片常会有出现的不合逻辑的地方。
对啊，然后而且
鬼片有很多太不合逻辑的地方，比方说那门开了，明明就知道很恐怖，然后你硬要进去，就这个角色就莫名其妙就一定会进去。
对啦对啦对啦，就很像那个、啊、你知道那个什么东西啊？以前我们大家都太讨论一个，像以前有一些僵尸片，
嗯，
哎、不是说近期的僵尸片 ，OK， 就是说有一些僵尸电玩。就明明就是一堆人行动可能比较安全点，就像活尸大军这样子、
嗯、
就想说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单打独斗面对这个军团嘛，
嗯，
就是说这种军团的袭击，那所以你当然是人多一点是比较安全的，只要比较有白目存在就好了、嗯、但是因为你知道那些电玩全部的角色都会分开走。
为什么？
就是说啊，我去探查一下发电室啊，你去探查一下顶楼这样子。
好的，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强。
对，然后大家都分头领便当这样子。
有个白痴。
嗯，那男主角为什么要短、啊？没有意义啊。
对啊，没有意义。其实他拿走之后，还特别跑去电影面设定是他特别跑去云林，哎、欸，不，云南，云南，
云林。我宅在云林。
白痴。
对，他就是后来跑去云南去找来源什么之类的等等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是日本鬼片的公式、
嗯、
其实整部电影为什么我们讲说它很像咒怨或七月怪谈，缘故七夜怪谈，不是七月怪谈的七夜怪谈来源就是因为它有太多这种就是说我自以为好的事情，然后我自己要去追查真相的事情，但是其实他就是硬要给一个解释而已，
嗯，
的行动、嗯、然后但是查完的人必定死啊。
对
对，其实坦白讲七夜怪谈跟咒怨都有类似的角色，然后形成的就是说我的牺牲只是要告诉观众他的来由是什么，然后加强这一个宗教或者是咒语秘法的传达的真这样子而已。所以他说为什么要去查，因为我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爸爸。 What？
对，那时候我就有一点出戏，我会想说成为爸爸是用这样方式吗？但我当然我能理解说他想要帮助、這個、
我整在云林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我能理解说他想要帮助这个小孩子可以顺利长大，说不定破解他可能认为觉得破解魔咒之后这个小孩子说不定就可以不会受到这个诅咒的影响，但是没有啊，大家一开始都知道这影片就是有问题嘛，你干嘛还要去修呢？
对啊，没有意义啊。而且坦白讲就是说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是顾好这小孩，然后按照阿青师跟阿青嫂的命令就是让他七天不要吃喝啊。
对啊，他们为什么要分头进行呢、啊啊、而且在七天之内然后他就跑去云南了。
对啊，
一个手刀欸，咻咻咻。
哦，我们先解释一下，因为可能不晓得有没有人还没有看就听到这边，我解释一下哈。因为那个男主角高英轩演的角色呢，就现代线男主角，他是育幼院的院长啊、寄养家庭的，就是算院长吧。OK，
嗯，
然后呢，所以就是说这个小女孩是由他照顾一段时间，然后小女孩又叫他爸爸。那高英轩这个角色本身是没办法生育的，所以他没有孩子，但他很喜欢小孩，因此呢，他就有点把女主角的女儿当做自己的小孩。
嗯，
对，所以他才会觉得说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爸爸。
其实那时候他把就中间不是女主角开始要决定说要把小孩子带上山去解决这件事情吗？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看不懂，他到底是要把他带去找那个什么啊？
阿琴师啊？
找保姆吗？还是
他找阿琴师啊？是啊是啊，那因为后面的 cut 就加阿琴师不是吗？
对啊，可是我一开始因为你知道也是在山路，然后那男主角就说。 你真的知道这庙是在这边吗？
对，其实坦白讲，那一瞬间我也觉得是说他要去找佛母。
对啊，我想说，哎，干，直接把小孩子带去找佛母也是要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吗？我不懂。
其实这边我们也解释一下，说小孩他看完 DV 之后被诅咒，然后变成半身瘫痪。然后呢，因为社会局觉得是妈妈没有照顾好小孩，所以要把小孩带走，跑到他们家要来找小孩的时候，然后高英轩却发现了妈妈的车，然后小孩的车上，高英轩的角色就先上车了，然后就是起了恻隐之心，就发现妈妈跑出来，然后也觉得是说好，他可能要尽一份力，然后就带着妈妈跟小孩一起逃跑了。然后呢，他们的目的地就是一开始讲了，就是说他妈妈觉得说女儿被诅咒，所以她要带女儿到山上去。那一瞬间我跟柯想到都一样，想说她要去找佛母吗？结果不是，就他们是要她去找阿青师跟阿青嫂，然后还在讲说那个山上的庙你确定是这条路吗？她说很久没来什么之类这样子。然后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对，我们那时候有一点不知道，他要带他去找佛母也太猛了吧，就是这种鬼地方我真的是打死我都不敢再去第二次。
对，但是实际上他要找的就是阿青师跟阿青嫂，那阿青师跟阿青嫂其实他算是有埋，他不是完全没埋这个角色。他一开始是有埋伏笔的，就是说因为在一开始第一场第一幕第一场的时候就有，然后所以就有做这件事情。我也讲一下，就是说女主角后来选择就是说要救自己小孩，所以她诅咒所有的观众，然后散播这个恶意。但实际上有谁教她这么做吗？她这个行为也是没有来由的哦。
可是不是说那个吗，云南的那个法师说的吗？
他说他们结的手印跟做的法术是散除好运吗？我也不知道，
就那边的逻辑其实有一点乱啊。他原本不是说这个话语是祝福的，然后后面又说，
后来讲说其实是散尽你的好运啊。
对，然后他有讲说他们家族可能过往都是靠帮人家下咒回生的，就是他们过去好像家族曾经有用降咒，就是下咒给别人然后来回生。然后所以他们那时候供奉的是那个大黑佛母，就你知道就一直降咒给别人，就后来大黑佛母的能量可能就越来越强，你知道吗？然后呢他们就有一点控制不住他，所以后来反倒他们被这个黑魔法给控制了，大概是这样的逻辑啊。
但是因为没有一个，就是说他里面没有一个依据，就想说你要把这一个恶意给散出去才能借此获救，
应该是没有，不然为什么叔公一开始就说这个仪式不太适合外人进来？
对对，其实台湾有这样的概念没有错，就是说其实台湾有这样，有没有这样的法术？有，就是算是一个厄运的转移。路上的红包真的不要乱捡，这要讲清楚，因为我记得有一个法术是这样子的，我只一记得大概齁，大家听完就算了。OK， 就是说把你的厄运啊什么之类的一个象征物塞进红包里面，然后呢
不是说捡鬼漆吗？就鬼漆就是用红包放在红包里面，然后如果你去捡的话，然后你就必须要跟那个女孩子结婚。
对那个是一种，那不是厄运，因为那鬼漆其实是说有些其实会帮你的，那不是厄运哦，就要解释清楚。但是呢其实也不见得你想捡还捡不到，因为其实他们呢会挑人的，就是说那个里面的那个
他会挑高富帅是吗？
当然啊，废话，谁要选一个，就是然后选一个就是不赏心悦目的人，所以其实他们还是会挑人的。对、
okay.
所以就是对，我这辈子就没看过这个东西。
我也没有看过啊，现在还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吗？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还是有哦，还是有还是有。
那我有一个问题，好，这件事情没有问题了，因为我刚才在想说，为什么只有女生需要被捡，为什么男生不需要被捡？后来我才想到，因为其实过往只有拜男生不拜女生啊，女生如果没有结婚的话，就没有办法，
对，因为他们女生没办法进那个、没办法进家族牌位啊，
对
对，然后这是古老的概念了，但是我相信。另外一边也有一些改善，我相信他们现在有一些制度上的改变，因应现代时局这样子。OK，
没错，
确实是有这样法术，就是说不幸的转移。好，还是说路上的东西不要乱捡哦。这个主角到底是什么来由，我要诅咒所有的看电影的人？ 没有啊，
我不知道，欸，他可能想说要死大家要一起死吧。COVID-19 时期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已经变成一个常态了。就中国之前不是第一波大流行的时候，不是有一大堆人有得，然后后来他们就在社区的公寓把手之类的沾自己的口水，就很没有品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主角不讨喜也是在这个缘故。
嗯哼，
因为你没有来由的在做这件事啊。
他有来由啊，他就说干我被诅咒，我要让大家都被诅咒。
这就是主角，也就是导演的化身，他就是在散布这个恶意而已啊。他并没有所谓的扬善这件事情存在啊，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恶心女人啊。
哎，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讲。
所以我个人为什么没有很喜欢这部电影的其中一个原因在这里。
但他的吓他并不是那种 jump scare， 他没有像什么国外的那种鬼突然跑出来，或者是突然拍你肩膀，或者是突然冲出来什么之类。他比较少这样子的元素，他比较多是让你一直处在一种很诡异的氛围跟很低气压的氛围，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嗯，
对，
比较多是这样。
嗯，
因为实际上他如果真的论证有鬼的话，我觉得就是阿青嫂那一段有鬼。
嗯，
就阿青嫂她可能被鬼附身还是什么之类，然后她就是变很可怕。
嗯嗯嗯，
其他段都只有比方说小女孩说上面有人要叫，上面有坏坏要叫她下来，但那就是靠演技来解决这件事情。她没有什么，
就包含后来也是靠演技啊，就是所有的恐怖都来自于演员的演技，所以我们说演技很好，大家的演技都不错。
真的，
包含就是素人也演得很好。
嗯，就是那些什么叔公啊那些的，哎，干超真实的，我就觉得那就是会出现在我家之类的长辈。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刚才不是讲说有一个过去线，有一个小女孩嘛，就是说有一个圣女小女孩这样子。然后呢，就在电影的第三幕的时候，圣女小女孩就忽然的出现了，
就在山下出现了，我真的完全也不懂，她是要来交接吗？
刚才不是讲说尼泊尔这种圣女吗？然后呢，尼泊尔的圣女其实就是说，因为她等于是第一个月事来的时候，她必须换人的。
嗯嗯嗯，
依稀记得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她是说她要交接没有错，但是她就忽然的出现在山下，
对，然后还莫名其妙倒在路边，
然后还昏迷，然后就那个什么东西，女主角的女儿忽然就是半夜。对，然后
从
那头就忽然半夜就在无人看到的情况下就莫名的走出去，然后走出去就发现那小女孩躺在路边。然后缘故是什么？
对，我其实也不懂，就是然后包含她最后女主角不是上山去想说要破解这个魔咒吗？
对，然后她也就是说因为其实她有点走就是说我想要就是圣女的交接，然后由我来上这样子。然后因此他就是在自己的最后的时候，他就在自己身上写满了符咒，然后就想说就是换我当圣女，然后你不要抓我女儿的概念这样子吧。
嗯，
对吧？
对，没有错。可是他已经不符合资格了吧？
对，他已经不符合资格了。你知道童女欸，你都生了。
对，圣母玛利亚也不可能取代耶稣去解决这件事情。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就上山，然后但是你的行为其实都不是不成立的啊，没有人告诉你要这样做。为什么说不成立？第一个是没有人告诉你要这样做，
嗯，
然后第二个是他也没有查到任何的东西驱使他这样做。
对
对，而且他还忽然跑去把小女孩的写满咒语的小女孩的耳朵割下来。
他割下来是要给他吃，给他女儿吃吗？我有点不知道。
也没有啊，他也没有很呈现就是说他要给他女儿吃什么之类都没有啊。然后还是他要给自己吃，然后去交接，没有啊，也都没有说清楚啊。然后他就忽然就觉得说，我要救女儿，然后我就要去山上，然后我就要去散播恶意，然后我就要干嘛？但是这些行为都是没有所依据的。
嗯，包含如果比方说当六年前发生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这家族好貌似好像没有继续营运下去。就是他们的
可能转移阵地了吧？
没有啊，他们也没有转移阵地啊，因为后来那个女生回到那个洞穴里面，那个洞穴维持的形状还是当年被破坏的样子啊，所以就不知道说这个宗教
家族灭亡了吗？
对，到底是家族灭亡还是怎样？那为什么这个女生又突然出现在山下？
都是都没有来由啊。
对啊，就有点可惜。
就是我觉得他前面设立了一些模式存在之后。然后全部都自己打破，
嗯，
然后所以我就说很像咒怨啊，咒怨也是这样子啊，前面都设立了一大堆规则之后，然后就自己打破。咒怨其实我们那时候讨论过，不知道我在上集有没有讲，我们的答案就是鬼爱乱杀人啊。
哦，对啊，
我就想杀人，没啦，然后但是这个神就是没有所谓的 SOP，
他就是大逃杀，他就是
啊，就大逃杀，对啦，就是我就是日本人会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说反正我就是大逃杀，那反正我就是选所有人出来就是大乱斗这样子就没了，没什么理由，我就是觉得大家都想要杀人，我就满足大家想杀人的心，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你没有办法用很逻辑的去看，那当你没有办法用很逻辑的方式去看的时候，就会我觉得就类似于邪典电影，
嗯，因为到最后我其实分不清楚他到底，他如果要去献祭，然后他就又莫名其妙一直在破坏，然后我就有一点不懂说，哎，所以你到底是要取代你女儿还是要破坏这个宗教，感觉后面比较偏向破坏这个宗教，可是这个宗教感觉在画面里面也没有继续营运下去啊，就不懂
对
不懂他的逻辑，
对，所以你到底 是哪一路其实看不出来的，
嗯嗯，
就像柯讲的就是说我要破坏也不是，我要拯救也不是，那我要害死所有人类也不是，因为你说我如果很单纯这样说反正我都被诅咒了，那我就全世界人一起死吧，他也不是这样子啊，
嗯，
因为他就想说，哦，因为我真的想救我女儿，大家可怜可怜我这母亲，但是你可怜可怜你可以啊，但是为什么你要诅咒所有人类，好，我们现在跳出来，我们不在那个宇宙之中，我们不把自己放在这个他们的宇宙之中，okay？ 那对啊， 你为什么要诅咒 那个宇宙的全人类，
嗯
嗯，就太多没来由了，
好，不要生气
对，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觉得说这个电影就像我讲的，我不会为了这个电影而生气，它不是值得生气的电影，所以我给三分。原故事因为我觉得它该有的技术面等等的东西都有。如果你只是想要找一个就是细思极恐的惊吓电影，它不是那种我说它吓完是有爽感那一种，不是，它绝对没有。
嗯，
对，那它就是属于细思极恐型的。我觉得它确实该做的这些部分都有做到。
嗯。
就像我讲的，你没有办法用很逻辑去看这部电影，因此就是说它是邪典的，嗯，
就它虽然没有办法很逻辑的方式来交代某一些细节，但是它的确还是一部成功的电影，不得不说它比其他台湾的鬼片好几部鬼片我觉得都相当，相较于起来的话它的确蛮成功的，像
对，因为其实你说你说对不起，
题外话，像我就完全不会想要去看头部戏
我不清楚耶，我不清楚， 我无法评论我没有看东西，但是我觉得确实是像柯讲的，因为有一些电影太想要
玩技术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导致他们可能技术大于他要叙事的内容，可是我觉得这部片子平衡的很好，而且我之前看那一些不管是我刚才前面讲的什么心灵音乐还是什么之类的，他们玩这种很像实况的那种感觉的东西，我都觉得那里面的演员尴尬到爆炸，
嗯，
但是这部片子的演员真的是都没有让你觉得有出戏感，
对，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是让有一些做的是代入感是蛮强的，所以因此我觉得说他还是有蛮多地方是不错的，只是说很可惜的就是说，因为他其实不是那种我熟悉好莱坞叙事，他硬要讲的话就是很日本式的叙事，就是说我就是想要吓观众的叙事法，
嗯，
那我觉得是说如果你要看一些就是让你会毛毛的人的电影的话，我倒觉得他是一个可以看的，
嗯，
那不然的话我个人像我昨天也在跟我家人讲说，如果硬要挑一部我觉得很厉害然后绝对百分之百可以吓到大家的电影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是说是鬼影啊，泰国的。
嗯，泰国也是蛮凶的。
我觉得泰国电影鬼片上来讲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强。
嗯，
实话说，我觉得就台湾很多电影就会太想要解释，因为可能也不确定有没有办法有下一集吧。然后最后就是说我就是觉得说我一定要在这一集里面就是解释的非常完整，太阳散了。嗯，太解释与太阳散了，那所以就会形成的就是说你会削弱整个恐怖氛围，
嗯，
那但是我讲的那个鬼影就是说它是一部很老的泰国鬼片，然后呢它当然是也是阳散没有错，它就是讲善恶有报的一部电影，
嗯，
但是呢它其实就下得很少，就是说它并不是就是要直接给你心灵鸡汤来用，就是端给你，就是讲说你看这是温暖的心灵鸡汤，你看 父女母女亲情等等的，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是后来的 ending 就是所有的人都死了，然后但是他就是要告诉你善恶有报，所以其实他就是这样的故事嘛。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成功的电影啊，对，反正台湾的就太像刚才柯讲的这样的说，
大一台戏
就会有一个15分钟的最后大一台时间的。
好，那最后面我想说我也介绍有几部我觉得是第一视角的影片，然后玩的也很成功的，我觉得比较相似的一部片子叫忐忑，它是2014年的一部电影，你有看过吗？
没。
忐忑也，但我觉得你应该也会 3D 晕，因为它也是用那种第一视角的画面来拍摄，就是一群人潜入地道，就是法国不是有巴黎圣母院下面有一群骷髅头的那种地道，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就是去探究那个地道之后，然后去面对了他们过去很多不想要面对的事情，反正整部片子大概就这样，但因为他都用第一视角的 DV 在拍，所以你就觉得干超晃的，晃到一个不行。对，但我觉得这一部片就是这部片子等于是说开一个先例吧，就是让人家知道说鬼片可以玩成这个样子。
那部是哪一年的电影啊？
2014。
14哦，那可比较近了，二夜很久喽。
哦，二夜很久，好，那反正就是差不多的概念，然后也是算玩得很成功的一部片子。只不过他到后面就大家都吓得要死的时候，为什么还要一直拿 DV？ 我就有点不懂。就有时候看这种戏情，就中间会小出戏一下，想说，哎，都已经这么紧张了，你为什么还要一直拿 DV？ 就觉得很烦。
这部戏也是啊，就说像那个阿青是阿青嫂那一段的时候，明明就已经很紧张
了，那段妈还吓得要死了，然后你还一直拿 DV 拍，到底是冲他小？
可以把你的 DV 放下吗？
可以把它丢掉吗？可以赶紧跑吗？赶紧推着你女儿跑，
不要拍了，可以吗？而且为什么？而且他那个时候后面最后一幕也是啊，就是说都要到山上去了，然后
你还要硬要拿 DV 拍，到底是要你到底是要把影片留给谁？
因为你一开始拍影片，就是他一开始拍影片的目的叫做说，哦，我要记录我女儿的生活，叫做一个新生活记录影片。后面跟女儿这记录个屁事啊！
那个人是要破除魔兽影片吗？
好，然后我绕回来讲哦，就是说那个《二夜丛林》是1999年的电影，所以《二夜丛林》其实走在前面的。
了解了解。
对对 对,
对，都是几部蛮成功的。然后我刚刚还有看到，就我这单后面讲的两部我自己都没有看过啊。一部叫做《超狂亨利》，
超狂亨利我好像知道，
超狂亨利很模仿电玩的那种拍摄角度，然后整部片子都一直在用那种你知道
转来转去，
对，转来转去。然后你如果有玩什么，
其实我刚才要讲一件事情，其实我不会 3D 晕，我在家里面玩游戏都没有问题。但是坦白讲，这到电影院我应该会晕死吧。
那应该我告诉你，我光看亨利，疯狂亨利啊，不不好意思，是超
狂
亨利。
嗯，
我光看他预告片，我就觉得我头好晕哦，算了，还是不要看哈。
对，它是一个动作片，然后第一人称视角。
对，就有
点想象一下，头晕的，
头晕的。我刚才看一下他的预告片，我想说，这真的是没有办法看哎，我没有办法看，就觉得天啊，头好晕哦。
哦，对，因为他还有飞车，然后还有从飞机上掉下来什么。
对啊，然后跳来跳去的。
如果你用小小的 monitor 看的话，应该是心很痛这样子。
真的，或者是说按一下暂停，然后让自己休息一下去看。
这部电影可能看八天吧。
然后另外一部叫做《世界战》，然后他也是玩那种第一人称视角的在拍，但是他比较是那种概念式的、啊，就玩那种很像黑镜的那种现代科技。他就说，就未来大家都会植入某一些晶片，然后你就会记录你。所看到的一些事情，但是他后来晶片好像被人家就是攻击还是怎样，所以他眼前会出现实际上没有出现的画面。
好，这部电影我完全不知道了。
那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刚才查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有这片子。
如果大家在第一人称不会晕的话都可以观看哦，不然不推荐，绝对会吐出来。
欸，对，因为我刚才查一下之后，那个什么超级亨利还什么
超狂
亨利，就下面有人留言说他去看电影的时候，后面那个人后来就忍不住吐。
对啊，对啊。我们差不多这集到这边，这上下集到这边了。那在结束之前呢，我要再讲一个我觉得很大的 bug。因为我后来就是才想到，回到家之后才想到。 就是女主角后来不是最后要协商所有的符咒在身上吗？
嗯嗯嗯，你说谁帮他写吗？
谁帮写？他背后怎么写的？他现在一个人到底是什么写到背后？他怎么写完全身？我真的不懂。
他说不定已经就猎鹰在那什么喷，就一很大一面，
然后
我不知道用滚的吧？
上去滚啊！
对，还用滚的吧？
可是你要跟他说他写的很工整呢、欸，然后还要
还是他送刺青的，他找刺青老师帮他刺就好了。我不知道，就是这不用去探究这个问题。
对啊，但是我就想说，他到底要什么写到他背后的？教我一下好不好。我当时就想说，他可能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像纹身贴纸一样贴在背后。
有可能，我真的觉得是应该是纹身贴纸。
转译。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想说傻眼哦。好啦，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然后不合常理的地方，不合逻辑的地方蛮多的。好啦，就是如果不会受影响的朋友的话，记得去看了。那会受影响的朋友就算了吧。好，我是轮转先生包、嗯，
我是南搞小姐科。哎、欸，在这里也要预告一下，接下来南搞小姐要去上班了。
对对，然后所以可能我们会看情况减产，那请大家见谅。嗯，
对对，然后南搞小姐 OTT 可能会改成文字版。然后更新的时间就是会在、我不知道，也许每周或者是双周更新在那个我们的方格子上面。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改变，那请大家见谅。那之前讲说要录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是会录，只是说可能变得没那么快，因为南搞小姐变得比较忙了。
没错。
那本人也是有一点事情要做，所以就是说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那就先这样咯。嗯，
好，拜拜，
拜拜。